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欧美，13号同拜登会谈。澳洲西北部洪水毁桥梁，总理承诺重建发宝座。加州11万多户停电，预计仲会出现更极端天气。美国各界担心医疗用品供应受中国疫情波及。美国卫星相揭露中国殡仪馆附近车辆大排长龙。美国禁止双重国籍驾驶 F-35， 防止机密外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号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出国访问，加强欧洲和英国的军事关系，并且在华盛顿峰会凸显日美联盟的重要性。美联社报道，岸田这次将会访问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五个国家，第一站将会在今日由法国巴黎展开，而整趟行程的重头戏就是13号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谈。岸田表示，他和拜登的峰会将会凸显日美同盟的强度，以及两国如何在日本新保安战略下更紧密合作。日本去年12月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保安三文件，内容列明将会拥有可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岸田表示，他将会向拜登解释新战略。岸田启程之前对记者提及日美为了对抗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促进国家和经济安全合作的愿景。他说，我相信和拜登的会谈将会是个宝贵机会，能够确认我们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的密切合作，以及我们共同努力迈向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澳洲总理艾巴尼斯视察西北部受到百年一遇洪水游轮的偏远地区，他今日宣布发10000澳元的补助，提供给需要房屋修葺的人士，最多10000澳元的补助提供给需要重买家私和用品的人。他亦都表示，现在要估计重建损毁的道路桥梁所需要的经费还是言之过早，但是最终的数字将会非常庞大。据路透社报道，西澳洲人口稀少、面积同美国加州差不多的金伯利地区出现的危机，是上星期恶劣天气系统艾利所引发的。艾利原本是热带气旋，短短几日之内在部分地区带来相当于一年的雨量。在今次水灾发生之前，整整一年的反常天气为澳洲东部部分地区带来四次严重的水患。澳洲气象局表示，2022年是有纪录以来水气第九多的一年。加州中北部的卡皮托拉海滩设施5号因为风雨侵袭损毁，8号晚仍然有11万几户停电，而且预计还会出现更极端天气。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报道，美国国家气象局在公告指出，风暴接二连三侵袭，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和突发性洪水。国家气象局表示，西岸仍然是气旋接二连三不断侵袭的目标范围，气旋在太平洋上空增强的同时，亦都向陆地方向移动。加州首府加沙缅度紧急服务办公室当晚下令，人口超过6200人的威尔顿地区居民立即疏散。根据气象预报，加沙缅度山麓地区预计到11号会有大约150至300毫米的降雨量。加沙缅度郡紧急服务办公室亦都警告， 该市东南方的威尔顿地区，最强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96公里。加沙缅道郡官员说，已经在梅禄林开设疏散中心，加州部分学校宣布9号停课。中国各地 COVID-19 病例激增，令到当地工厂维持运作和港口货物正常输出日益困难，导致美国再度面临医疗用品可能短缺的风险。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2020年出现的第一轮疫情凸显在口罩、乳胶手套、手术衣、关键药物和很多医疗零件等必要物资的生产方面，中国占有极大份量。之后美国医疗院健康照顾相关企业的联邦官员就努力降低对中国医疗货品的依赖。美国目前已经忙于应付与中国疫情无关的儿童用药缺货问题，包括止痛药和抗生素等。美国官员和医疗用品供应商在访谈中说，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的情况，目前还未见到与这一轮疫情直接有关的任何缺货情况。但是医疗照顾产业高层主管和供应链分析师警告，中国最新的一轮疫情可能要在几个月之后才会冲击到供应链，而且冲击程度很大部分要看未来几个星期的疫情发展。中国在8号降低新冠肺炎防疫级别，正式结束过去3年的严苛防疫政策。不过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星球实验室公司拍摄到的卫星影像显示，去年12月底不单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就连二三线甚至四线城市都出现殡仪馆附近车辆大排长龙的现象。 Google Earth 的图片数据亦都显示，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的殡仪馆和辽宁省沈阳市的殡仪馆在过去5至10年来从未有好像上个月那么挤拥。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就显示，中国网友对于阳性的搜索量在去年12月中达到高峰，殡仪馆、火葬场的搜索量就在1-2个星期之后达到高峰。江苏泰兴居民陈军透露，他的舅父确诊之后因为重症离世，但是医生声称死因不能够写新冠。陈军认为中共在度隐瞒真相。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王志环推测估计，四月之前中国整体死亡人数可能高于160万。以香港去年春天的死亡率推算，北京每个月将会新增17000人死亡。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引述匿名的消息透露，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关因为担心第五代战斗机 F-35 闪电2的安全数据和技术外泄，要求以色列空军禁止持有外国护照的双重国籍飞行员驾驶该款战机。这种举动凸显美方越来越注重捍卫资料安全和本身国防安全利益。欧亚时报8号进一步报道，美方要求以色列空军禁止双重国籍的人士驾驶 F-35 战机，一来和中国去年被踢爆请西方国家退役战机飞行员训练中共军队有关，二来是该款战机本身具有高度敏感机密。加拿大、英国和澳洲媒体去年纷纷披露，中共以高薪利诱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退役军机飞行员协助中国训练军事飞行员。美国陆战队退役飞行员暨飞行教官杜金去年10月在澳洲被捕，他因为训练中共军机飞行员如何降落航空母舰而面临多项指控，将会引渡到美国受审。
下面是国际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发动新一轮攻击，宣称歼灭600人受到质疑。瑞典盼望加入北约，但是说无法达成土耳其的所有要求。示威民众闯入巴西国会大厦，博尔索纳罗在佛州出声明谴责。伊朗又处决2名示威者，欧盟将讨论新一波制裁。消息传出，高盛这个星期将启动裁员，削减规模大概是3200人。 世银警告2023年全球经济将有衰退风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表示，俄罗斯目前正不断攻击乌东顿巴斯地区巴克姆特镇，而乌军正在击退他们，并且非常困难的情况底下坚守附近的苏勒塔尔阵地。泽连斯基在晚间的谈话中指出，无论如何巴勒姆特都正在稳住，尽管城镇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俄罗斯的袭击摧毁，但是俄军正在击退俄罗斯不断推进的野心。泽连斯基再次发声明谴责，说俄罗斯未能够遵守自己所宣布的在东正教圣诞节期间停战的声明，而对乌克兰城镇展开攻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当日说一枚飞弹攻击位于巴克姆特西北方的克拉莫托斯克，歼灭了600名乌克兰士兵。不过根据路透社记者现场调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伤亡迹象。路透社记者在造访战争前线附近的两栋大学宿舍之后，发现两栋建筑物似乎都没有被飞弹直接击中或严重损毁，亦都没有明显迹象曾有军人入住，或者是存在遗体及血迹。不过基辅当局亦都没有立即回应俄军宣称歼灭600人的讲法。星期日，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表示，瑞典有信心土耳其会同意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但是瑞典无法做到土耳其提出作为交换条件的所有要求。由于北约是否扩大规模需要得到全体成员国一致认可，而土耳其即是北约的一员。去年瑞典、芬兰、土耳其已经签署了一份三方协议，期望能够令到土耳其不再反对两国加入北约。瑞典和芬兰长期和西方国家军事维持密切关系，但是一向不愿意加入军事联盟，以免激怒俄罗斯。不过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促使瑞典和芬兰转变态度。克里斯特森星期日在瑞典一场国防智库会议中强调，土耳其证实了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讲过会做的事，但他都表示他们想要瑞典做一些无法或不想参与的其他事项。外界剖析土耳其先前是以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作为筹码，要求两国对库尔德族民兵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因为土耳其认定这些民兵是恐怖分子。在巴西，极右派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周末以来冲入国会、巴西总统府和最高法院之后，博尔索纳罗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出面谴责有关民众掠夺和入侵公共建筑的行为。博尔索纳罗上个月在任期仅剩低两日之际飞离巴西，前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他反驳新任总统鲁拉自称他煽动首都巴西利亚权力核心暴动的说法，说这类指控毫无根据。与此同时，他星期日亦都在社群媒体 Twitter 上捍卫民众和平示威的权利。而在巴西民众闯入国会大厦和总统府及最高法院的消息传出之后，拜登第一时间公开表示令人震惊。他谴责针对巴西民主和政权和平转移的攻击事情，并表示会全力支持巴西的民主制度，同时期待继续和巴西新总统鲁拉合作。去年10月30号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里面，左派候选人鲁拉以些微票数险胜这位极右派总统，导致好多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质疑那次的选举结果。伊朗当局星期六处决了两名参与艾美尼之死示威的男子，引发欧洲各国不满。为此，欧洲联盟预计将讨论 对伊朗实施新一波制裁，而丹麦和比利时星期日都表示将各自召见伊朗驻派两国的大使。据法新社报道，丹麦外交部将在星期一召见伊朗驻丹麦大使。该国外交部长拉斯穆森话俾瑞查新闻社知，呢个系为咗尽可能传达最强烈嘅信息，即系对人民施暴会招致我方怒火。比利时外交部长拉碧则喺 Twitter 发文话：伊朗处决两个人，让佢深感震惊。佢仲话：我哋将同意见一致嘅欧盟成员国一样，召见伊朗大使，并讨论新一波欧盟制裁。星期日，法国里昂亦都有大概1000名示威者进行示威活动，并举着女性、生命、自由等标语在街头游行。此外，荷兰外交部长胡克斯特拉星期六亦都在 Twitter 说，伊朗处决两个人一事令他震惊，荷兰将召见伊朗大使来强调他们的严正关切。他还强调，欧盟已经准备在这个月23号举行的外交事务会议上讨论第四波制裁。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高盛正在着手进行该行史上规模最大的裁员，预计这个星期将裁减3200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可能来自核心交易和银行部门，表明裁员的范围很广。知情人士表示，高盛预计在这个星期中段后会开始进行裁员，但是受影响的总人数不会超过3200人。知情人士也提到，该行亦都准备公布信用卡分期贷款业务所在的新部门相关的财报数据。这个部门税前亏损高达29亿美元。针对这个报道，高盛发言人拒绝置评。在执行长索罗门的带领底下，高盛的员工人数自2018年底以来成长了 34%。截至去年9月30号已经攀升到49000人。而今年的裁员规模也都受到疫情大流行期间公司决定搁置大部分年度裁员计划的影响。该行裁员后仍有计划继续招聘，包括在新的一年引入常规的分析师课程。根据世界银行在最新的半年度全球经济前景中作出警告，即使今年全球没有爆发另一场危机，今年全球经济成长仍然预计将大幅减速，反映出旨在遏制高通胀的紧缩政策、金融状况恶化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持续破坏。成恩指出，现在迫切需要全球和各国努力来减轻这种经济衰退的风险，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困境。预计投资成长将低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目前全球各国的央行亦都展开了类似的行动，积极提高利率来缓解物价压力。政府只是透过控制能源成本来支持企业和家庭。成恩表示，现在相对重要的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需要确保任何财政支持能集中在弱势族群上，并让通胀保持稳定，同时确保金融体系能够维持弹性。
加州北部近日接连受到狂风暴雨侵袭，八号曾经一度出现多达54万户居民无电可用，直至礼拜一中午仍然有10万多户停电。气象局预计仲会出现更极端天气。白宫礼拜一表示，总统拜登已经批准加州进入紧急状态。拜登下令对加州多个县提供联邦援助，包括 Napa 县、San Mateo 县、Santa Clara 县、Sonoma 县和 Santa Cruz 等地区。 美国国家气象局在公告中指出，风暴接二连三侵袭可能造成泥石流和洪水。自礼拜一早上7点以来， Santa Cruz 县的三大主干道17号、9号和1号高速公路都因为和天气有关的灾害而部分阻塞，并维持关闭直至另行通知。 Santa Cruz 县警长企法伊办公室礼拜日晚间对低海拔社区居民发出疏散警告，呼吁他们收拾好必需品，准备随时撤离。气象部门为北加州和加州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洪水警报。在萨加曼道地区的山脚下，预计到这个礼拜三将有6至12英寸的降雨。俄亥俄州州长麦克德温1月8号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州政府工作人员在政府颁发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微信和其他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因为担心这些平台收集的敏感个人信息和商业数据可能会和中共政府共享。德温在他的命令中指出，中国企业必须与中国共产党共享数据。众所周知，好像 TikTok 这样的应用程式通过从用户那里收集敏感的个人和企业信息来充当情报收集机制，构成了对国家、地方和网络的安全威胁。除了 TikTok， 该命令还禁止在州设备上使用其他一些中国应用程式，包括腾讯 QQ、 腾讯视频、QQ 国际版、QZoom、 微信、微博、美团、今日头条、支付宝、虾米音乐、天天音乐、叮叮、豆瓣、人人网、优酷、小红书、支付。直至目前，美国50个州中已经有20几个州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1月9号，美国驻日本的海军陆战队最高将领詹姆斯·比尔曼表示，美国和日本武装部队正在迅速整合其指挥结构，并扩大联合行动，因为美国和亚洲盟友正在为台海战争和与中共的潜在冲突备战。比尔曼中将告诉《金融时报》，去年两国军队在发生战争时必须保卫的领土上进行的演练层指数级增长。美国及亚洲盟友正在效仿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筹备工作，为中共入侵台湾等情况做准备，正在日本、菲律宾和其他地方布局。中共近年来在台湾附近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复杂性大幅增加。中共军方1月9号表示，8号在台湾周边进行了实战化演练，重点是陆地打击和海上冲突，这个是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这一类演习。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河南省的卫生官员1月9号表示，该省近 90% 的人感染了 COVID-19。 这一刻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阳性病例大反弹，医院和火葬场都不堪负重。但是根据上个月修改的统计方法，全国只是统计到30个新冠死亡病例。河南省卫健委主任表示，截至1月6号，河南省有 89% 的人口感染了新冠病毒。根据这个百分比，在河南近1亿居民中，大约8850万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中国当局预计在1月22号农历新年期间会出现新一波感染，届时数百万来自城市的中国人将返回农村与家人团聚。据官方数据，中国一年中最大规模迁徙活动春运的第一日，在上个礼拜六记录了超过3400万人次的出行。日本共同社1月9号引述华盛顿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美两国政府在1月13号华盛顿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将确认加强太空领域的合作，通过美国主导、日本参加的艾尔忒弥斯计划，加快合作以实现日本人首次登陆月球。此举意在与考虑建设月面基地等推进太空开发的中国相抗衡。该消息说，日本力争成为 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有宇航员登陆月球的国家，与美国单独成功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不同，拜登政府推进了阿尔忒弥斯计划，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安全且透明度高的太空开发。美方的想法是同日本合作，在太空开发方面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表示，美国正同日本、荷兰同韩国讨论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的问题，这个需要所有各方就协议达成一致。伊曼纽尔在接受彭博社电话采访时强调了韩国、荷兰同日本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性。在日本首相安田与美国总统拜登这个礼拜五举行峰会之际，这两个盟国将批准一项涵盖广泛安全问题的联合声明，但有关晶片行业限制协议的工作仍在继续。彭博社上个月报道说，日本和荷兰已经原则上同意与美国一起加强对华晶片出口控制。韩国贸易部发言人向彭博社表示，韩国政府目前没有同美国就参与美国对华出口限制进行讨论，如果韩国加入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削弱中国晶片业。一场三级风暴礼拜一早上抵达湾区，截至下午一点，根据 PG&E 提供的数据，北加州总共有69,530户居民断电，其中包括湾区的14,076户、萨格曼道地区11,619户、Fresno 县1,925户，以及 Stockton 地区的9,429户。 Santa Cruz 山脉菲尔顿格罗夫地区的几座房屋和道路被洪水淹没。礼拜一早上，圣洛伦佐河河水溢出堤岸， Santa Cruz 暴雨之后损失严重， Santa Cruz 山脉菲尔顿格罗夫地区的几座房屋和道路被水淹没。由于圣洛伦佐河处于泛滥阶段，礼拜一早上 Santa Cruz 原进行疏散，阿普托斯海滩公寓以及菲尔顿格罗夫和天堂公园的居民都接到了疏散命令，索夫尔码头路亦被要求疏散。气象学家表示，这个礼拜还会有更多降雨的日子。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礼拜一公布的一项消费者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认为通胀负担正在减轻，但他们计划家庭支出的增长幅度缩减更大。调查显示，消费者预期的一年通胀率下降至 5%， 比前一个月的调查数字下降 0.2 个百分点，是2021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经济学家认为，预期是通胀的关键，因为他们会影响准备提高价格的公司的行为，以及劳工是否会提出加工资的要求。从长期来看，消费者的预期几乎没有变化，三年通胀率预期保持在 3%，五年预期小幅上升至 2.4%。 尽管美联储制定了激进的加息政策，但消费者对劳动力市场的看法更加乐观，只有 40.8% 的人预计一年后的失业率会更高，这个比11月下降 1.4 个百分点。数千名支持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的抗议者，因为质疑去年10月的大选结果，在礼拜日举行大型抗议活动中，至少400人被捉。多国领导人礼拜一谴责了这一抗议事件，抗议者闯入了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府，呼吁进行军事干预，罢免刚上任无奈的左翼领导人卢拉达席尔亚。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上个月底离开巴西前往佛罗里达，他礼拜日晚间在推特上批评了这次骚乱。礼拜一，博尔索纳罗因肠道不适在美国住院治疗，他的妻子米歇尔在 Instagram 上证实了这一消息。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称，当地时间礼拜二凌晨，印尼的塔宁巴尔地区发生了 7.7 级强烈地震，地震发生在地表以下97公里的深度。印尼当局发布海啸警报，而远在澳洲北部约500公里外的达尔文市亦有震感。
美国众议院经过15轮投票，终于在1月7号的凌晨，将共和党的海文麦卡锡送上议长的宝座。 选举结果出炉后，全体众议员当选人在新国会议长麦卡锡的主持下，集体完成了宣誓就职的仪式，标志着第118届国会正式开始运作。麦卡锡在讲话中透露了国会的一些优先事项，包括对中国问题进行调查，确保国家边境安全，以及试图消除一些联邦债务。共和党在去年的11月中期选举夺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之后，麦卡锡就宣布了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台湾议题上，麦卡锡呼吁强化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合作。麦卡锡强调了对选民的承诺，他誓言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国家。麦卡锡还希望建构一个问责政府。他承诺阻止华盛顿的浪费性开支，并阻止国债的不断上升。麦卡锡还说他将重新开放美国国会大厦。因为担心燃气炉会导致健康和呼吸系统问题，联邦机构可能会在全国范围里头禁止使用燃气炉。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小查理德·特鲁姆卡星期一告诉彭博社，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将会在2023年冬季就燃气炉发表公开意见，并可能制定排放标准，甚至可能禁止使用煤气炉。大约 40% 的美国家庭使用天然气炉。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星期一对新闻媒体表示，这个委员会已经发出了信息请求，寻求同燃气炉相关的危害数据和解决方案，但尚未提出任何的监管行动。行业组织表示，天然气炉排放的有害气体不一定比其他类型的炉灶多。家用电器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天然气协会都反对可能的禁令。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国疫情失控，医院爆满。日前中国防疫专家张文宏一段内部讲话录音曝光，披露现在大量医生都在度做无效治疗，病人只能够白白浪费得救的机会，跟住落嚟会睇到大量染疫病亡。对此有分析指出，张文宏的讲话透露出一个重要讯息，中共2003年错误的决策只做了一件事，防，将所有资源都用来全力防一个注定防不住的病毒，结果在治这个重要的环节出现严重缺失，导致疫情一来就兵荒马乱，一片狼藉。
中下媒体的报道，大陆媒体5号报道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近日培训闵行区社区医生的时候，分析为什么中国各级医院目前爆发严重的医疗挤兑，并将张文宏讲话整理成万字长文。张文宏说，病人大量涌向二三级医院，令到医院的病床达到饱和，这个是因为之前的治疗方案并不是最好，社区医院的治疗大多数无效，好多病人用药之后不见好转，又跑到大医院，但结果大医院治疗效果亦不佳，好多病人住院之后的缓解率好低，甚至病情加剧，最终导致离世。文章仲提到张文宏话，我感觉到大家冇喺度用正确嘅救治方案，该活嘅病人都冇活落嚟。呢两日各个地方嘅死亡数系上升嘅，我哋系唔系通过有效嘅治疗让死亡数往下面走？再过一个星期就嚟唔切啦，因为大面积感染而家正喺度发生。同时张文宏仲提到，目前针对患者一般就开四种药，退烧药、抗菌药、咳药水、其他嘅辅助药物， 但呢四补法大概率系喺度消耗咗病人最宝贵嘅黄金72小时，但系医院正一次又一次咁延续咁样嘅无效治疗。针对上海大医院住院已经饱和，张文宏仲建议社区医院唔好让病人一味咁跑去大医院，造成医疗挤兑。张文宏话：开一个病房满一个病人，当你收唔入去嘅时候就等死。但系能唔能够唔好大家集中喺一齐死呢？对此，海外时事评论人唐正远分析话：张文宏嘅讲话透露出中国大部分社区医院甚至二三级医院都缺少抗病毒药物，喺冇办法嘅情况下使用抗生素。点解缺少抗病毒药物？是因为疫情爆发三年来，中国国产的抗病毒药物没有搞上去，又没有作入口的储备，所以一放开就导致无药可用。事实上，自从去年12月27号中共没有预警没有准备的从三年的极端封控突然全面放开之后，新一轮疫情海啸横扫全中国，各地火葬场超负荷运转，专家他们普遍预测随着新年假期来临，城乡流动增加以及入境政策调整等因素，中国将会出现新一轮感染高峰。
中共政府正式开放边境，允许中国旅客出访外国，但是外界对中国大陆疫情的担忧有增无减。9号德国外交部告诫公民，目前中国的局面并不适合本国公民出访旅行。
德国媒体报道话，外交部门已经告诫德国民众不应当前往中国进行不必要的旅行，原因是中国大陆的感染数字已经达到了2020年以来的最高程度，医疗系统负荷过度，亦难以提供紧急的医疗救助。对于中国返回的班机，德国政府决定进行全员入境检测，并检查飞机的废水，以寻找潜在的新型病毒变种。法新社指出，在北京政府封闭三年之后，中国飞往外国的班机只是剩低大流行之前的 10%， 而且价格很高，因此国际旅行的频率可能还需要几个月才会恢复。德国政府的讲法被认为参考了大陆各地政府的实际情况。虽然北京不再谈论整体的疫情情况，但是不少地方官员已经对激增的确诊人数叫苦不迭。1月9号中国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堪全程承认，截至上个星期，河南省有九成的人口都确诊了疫情，但是官方播报的数据只有30人丧生。世界卫生组织与外国专家谴责说，中共当局给出的数据并不切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外界担忧中国正在进行的春运潮将会导致新的一轮疫情传播，仅在上个星期六一日就超过3400万人次的出行获得纪录，而等到新年临近之际，城市和农村人口流动的频率将会达到最高点。
随着台海周边情势紧绷，邻近的日本亦都不敢轻忽。8号同美国、英国、澳洲举行四国军演，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号深夜已经乘搭飞机出访欧美五国。13号仲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华府会谈。日媒透露，会后将会发表美日安保联合文件，并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列入文件当中。
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话，这次军事演习除了美军之外，还包括英军和澳洲军队都有参加，亦展示我们与盟友强大的合作和密切的关系。这次联合军事演习的目标是假想夺回被敌军占领的外部岛屿。日本陆上自卫队投入大约1000名士兵，配合70名美军的六扁帽特种部队以及30名英国澳洲部队，另外更加配搭20辆军车以及20架战机一同演练，剑指中国，凸显美国、日本、英国、澳洲的紧密合作。星期日的演习动用了20架飞机，包括 C-130 运输机、 同 CH-47GA 运输直升机以及几十辆军用车，还有日本的12型地对舰导弹。为了因应台湾有事，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在10年内于南西群岛增设130座陆上和海上自卫队所需的弹药库，不断强化防卫能力，以吓阻中共的企图扩张。关于日本美国联合文件，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岸田文雄之前曾经向拜登讲明，日本政府彻底强化防卫能力以及大幅增加防卫经费的决心。而日本美国安保条约第五条讲明，对日本领土的攻击将引发美国的行动。美国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条约，将对被剥夺拥有军队权利的日本提供安全保障。联合文件将再度确认钓鱼台列罪，日本称之为尖角诸岛，属于日本美国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亦将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岸田文雄9号起先到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与各国领袖会谈，然后13号会见拜登，同时呼吁各国今年5月在日本广岛市举办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的继续合作。
1月9号，日本共同社引用华府外交人员的言论说，日本政府希望同美国加深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以在该领域同中共政府进行竞争。
报道指出，日本将会加强与美国在月亮女神登月计划领域的合作活动，实现让日本太空人能够登上月球的进程。这一计划由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主导，欧洲空间局、加拿大太空局和日本太空开发机构共同参与。这一计划旨在阻止中共政府在太空竞争中取得优势。在没几久之前，NASA 局长尼尔森在接受日经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将击败中共，提前重返月球。尼尔森说，中共无意在登陆月球的任务中与美国合作，而日本是美国登月计划中值得信赖的伙伴。在上个月，月亮女神一号任务的猎户座无人太空舱完成了往返月球之旅，并在距离墨西哥巴哈半岛海岸100英里的地方定点坠落。 NASA 计划下一次发射载人任务将在2026年之前登陆月球，而中共政府亦在开发月球探测工程。中美航天部门都提到，登月计划旨在抵达月球的南极，并在当地建立一个基地，因此哪一个国家先到达目标地点将是至关重要的。日本和美国正在制定一个框架，允许两国在更多太空项目上进行合作，一旦谈判达成，将为日本太空人登陆月球铺平道路。目前日本宇宙太空研发机构和丰田汽车公司一直在开发一款月球车，亦负责为空间站提供生命支持系统，当准备就绪之后，预计会有一名日本太空人驻扎进入空间站。尼尔森说，相信美国的任务将按照目前的时间表完成，美国太空人将在2026年之前提前到达月球南极。
中国药商康希诺近日在官网报告，其实验性 COVID-19 mRNA 加强疫苗中期临床试验的积极中期数据，专家指出了一个相对性的问题。
中共解封 COVID-19 严控政策已经满一个月，失控的疫情可谓在全国爆发。被泄漏的上个月中共内部会议纪要显示，中国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直逼3700万，当时累计感染达到2.48亿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该加强疫苗是针对中国当下流行的 COVID-19 变异株疫苗，疫苗名称是 CS2034， 这个是中国使用 mRNA 技术研发的首批疫苗之一，一期生产项目设计产能1亿剂。另外据路透社报道，CS2034 加强针疫苗 針對已經接種三劑滅活疫苗的433名18歲以及以上的人群做測試，在加強注射28日之後， CS2034 組對成年人體內的病毒中和抗體水平是滅活疫苗組對抗原始武漢毒株水平的27倍，對抗 BA1 Omicron 變種的水平高23倍。台灣台大急診醫學部李建章醫師向本台表示，全世界檢驗疫苗的方法都一樣，上述加強針疫苗只是第二期臨床試驗，僅測抗體而已。他強調說，要全面大規模施打都要走完第三期的臨床試驗，就是要很多個醫學中心還有大規模的人群做隨機的分派。第三期臨床試驗一般以全世界來講都要花半年以上，要看的是死亡率和感染率，證實它真的有保護感染，保護避免死亡的情況，這個時候才會通過。如果能夠遵循國際的臨床試驗期的規範，才能夠確保疫苗的有效和安全。具有醫學專業背景的資深時政評論人士唐靜遠向本台說，三期臨床試驗都結束以後，對疫苗的效驗和安全性的數據都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核。他說全部都通過才可以正式大規模的商業生產，然後進行大規模施打階段。康熙諾說，完成三針 COVID-19 滅活疫苗接種的人施打該款加強針疫苗，對 Omicron BA5 變異株產生的中和抗體水平是之前一版疫苗的29倍。該公司還說，同其他 mRNA 疫苗相比，中國的 mRNA 疫苗還能夠在60歲以及以上的人群中誘導更好、更安全的免疫反應。唐靜遠分析說，如果康爾諾加強針真的可以令到體內的抗原濃度增加29倍，那反過來只能夠說明之前的滅活疫苗抗體濃度實在是太低了。如果滅活疫苗的保護力真的達到之前官方所宣傳的數據，那康爾諾說它增加29倍，那它早就爆標了。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松绑武汉肺炎防疫措施之后，官方政策从常态化核酸检测转为非必要不做检测，多数核酸检测亭被裁撤或者停用，核酸检测业因而瞬间从盛世坠入末世。重庆同浙江省的相关企业因为生意惨淡而大规模裁员，数以万计的失业员工包围厂区抗议，并同警方爆发严重冲突。
近日生产肺西试剂核酸检测仪器的重庆市中原汇吉药厂，因为没有预警裁员上万人，其中多数为薪资较低的临时工，引发20000多名员工包围厂区抗议，随后便与警方爆发冲突。另据李老师不是李老师8号9号发布视频显示，浙江省杭州市肺西试剂生产企业杭州艾科和新药生物等员工近日亦发动土生维权行动，并有劳工遭到警方逮捕。由于前一排各地急需快筛缺工人，工厂或中介释出高薪聘工信息，结果近日快筛订单急剧减少，工厂接不到订单，员工拿不到工资，因而集体发动抗争，甚至集体跳楼。9号因为工资和辞退等问题，杭州奥泰医疗厂爆发维权抗议。当日工人们走过钱塘江大桥，有警车一路护送。中午12点左右，工人们的游行队伍向政府大楼进发，有交通警察开路。当警察赶到现场时，工人们鼓掌欢迎，话警察来帮我们解决问题了。随后双方进行交涉。有网友话，这次维权不仅找对了目标，指当地政府大楼方式方法亦有进步，是一个好的开始。还有人认为工人们这波操作好好，先同他们鼓掌，话警察来帮我们主持正义了。 咁样一嚟，警察如果上嚟直接打人捉人，讽刺效果会加倍噶。有人回应话，感觉股长欢迎警察嚟同我哋解决问题。当先第一个警察似乎有啲不知所措，我哋到底嚟做乜嘢噶？六四幸存者唐伯桥话：呢啲曾经洛阳纸贵嘅抗原试剂盒都成咗垃圾，而家老百姓有两个选择，活生生嘅被佢哋折磨死，或者奋起反抗，杀出一条血路。
九号有传媒分析指出，新华社长文间接承认白纸运动逼中共政府改变抗疫思路，反映官方先前并冇过渡至后清零时代嘅明确规划。
中共从清零到躺平，防疫政策响极短时间转弯，医疗准备不足引发质疑。新华社八号撰文为政策变化原因释疑，强调政策调整系因时因势科学决策。仲提到去年11月下旬，一些群众反映中国部分地区静默管理、层层加码等防控问题引起高度关注。联合早报9号报道，虽然新华社文章并未指明，但相信所谓民众反映的问题指的是去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高楼发生大火，造成严重伤亡，随后引发北京、上海等地民众抗议严格防疫的示威浪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谭梦琪表示，官媒长文间接承认乌鲁木齐大火加速促使清零政策走入历史，抗议示威提高执政党的政治风险，亦因此转向更多考虑民众提出防疫松绑的诉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者陆希认为，中国各地早在前年七月就传出防疫层层加码的乱象，近期又急转弯大松绑防疫政策，恐让民众进一步感到公共政策不可预测，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另外，《华尔街日报》先前亦报道，中国防疫政策大转弯松绑是因为习近平在20大后收到很多令他震惊的信号，包括出口数字下降及白纸运动，让他得知动态清零已经是社会经济动荡的根源。
近期传媒发现俄军的 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被送往战场，由于这种设施通常只出现在红墙阅兵的典礼仪式上，外界认为俄军坦克资源可能已经严重不足。
国际战略军事研究所发布2022年度军事平衡报告表示，在俄乌爆发冲突以前，俄军的主战坦克数量超过3400辆，其中超过2300辆在21世纪制造，整体性能在中上等级。战争进行到目前为止，俄国的坦克损失数量可能已经超过一半。国际战略军事研究所认为，俄国的坦克部队确实进入了困境。俄军自开战以来，使用坦克部队对乌克兰实施长途奔袭，这个对坦克装备的损耗是可观的。另外，俄军的后期配备亦不够，很多车辆因为缺乏燃料出故障遭到抛弃，而西方提供的反装甲武器亦对俄军部队造成致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将仅有30辆只向阅兵中出现的阿玛塔主战坦克送上前线，亦难以提供实际帮助。另外，亲俄民族主义者乌克兰分裂势力前指挥官吉尔金近日表示，俄军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个完全失败的做法，原因是俄军高层指挥官无能。他痛斥国防部长绍伊古、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做法似是绵羊，他们的一系列错误决策让基辅取得胜利，因此应该负有战略失败的首要责任。他批评绍伊古的战术失败，并表示征战不利的官员应该被送到军事法庭。9号泽连斯基表示，目前俄军仍然在顿巴斯的巴克姆特地区发起冲突，巴克姆特正在受到保护，虽然当地的城镇遭到俄军摧毁，但是乌克兰将继续击退俄国侵略的野心。俄国人对乌克兰城市的打击都是以平民作为目标，其不当的行径应当立即被叫停。8号乌克兰情报总局表示，俄国计划在春季和夏季动用大量兵员， 与乌克兰展开前线对决。莫斯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准备这次进攻，他们能取得的进展取决于军队的训练和供给。
1月9号，德国自由民主党议员代表团前往台湾访问。当日，德国代表团造访台北，联邦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齐默尔曼和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坤进行会晤。
综合媒体报道指出，有德国议员在访问期间曾经将北京对台湾加强武力威胁的做法描述为不可接受的。自由民主党副主席沃格尔表示，作为组成德国新政府的国会多数派，议员们认为来自北京的军事侵略和威胁是不能被接受的。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将是支持台湾的一种姿态。立法院长游锡坤说，台湾感谢德国议会和自由民主党的支持。虽然台湾与德国在地理上距离很远，但是在民主人权与自由的方面有相同的话题。双方是民主的盟友，台湾希望继续捍卫普世价值，亦希望国际盟友能够支持台湾对抗中共侵略与欺凌，保护国际的和平与稳定，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外国正要访问之际，中共军方正在台湾周边地区实施所谓多军种演习。在14日内，中共进行了两次类似的演习。在行程开始前，沃格尔对法新社说，继普京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亦变得很突出，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对待独裁者。自民党的两位高级代表亦警告德国不要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陈默尔曼说，德国必须吸取依赖俄罗斯的前车之鉴，让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专制政权的做法只会对德国不利。自去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以来，来自欧洲的政要纷纷造访台湾，以展示对台方的支持。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学者巴尔金评论说，德国总理索尔茨在去年11月会晤习近平之际，曾经提到中共出兵台湾的不良后果。而在上个月，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造访北京，亦曾向习近平传递类似信息。这个反映出欧洲正在越来越关注台湾问题。一名德国外交官表示，他认为未来北京如果继续目前的威权做法，我们同台湾的来往就会更加频繁。
中共间谍王立强几年之前叛逃到澳洲寻求政治庇护，并大肆爆料共谍工作细节，惊动国际。8号，澳洲政府正式拒绝其政治庇护申请，王立强将会被遣返回中国。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王立强2019年向澳洲投诚并申请政治庇护，当年接受澳媒60分钟访问时透露，已向澳洲情报单位爆出很多共谍内幕，包括他在香港活动所属的中共军方情报单位高级官员名单，以及中共出资在港台与澳洲进行间谍工作的细节，让北京震怒，驳斥王立强的证词，说他是诈骗案逃犯。当时王立强宣称是中共政府在撇清关系，还企图抹黑他是不法之徒。之后王立强被卷入一起针对澳洲民众的欺诈案，澳洲内政部去年底通知王立强其政治庇护申请已被拒绝，因此王立强向澳洲行政上诉仲裁庭提出上诉。8号仲裁庭最终判决出炉，确认王立强在持旅游签证进入澳洲前就犯下欺诈罪，并质疑其间谍身份。虽然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他返回中国后的遭遇，但还是不能够给他政治庇护，因为他在入境澳洲之前就犯下严重的罪行。报道表示，澳洲行政上诉仲裁庭既然已经完全最终判决，这样王立强被遣返回中国就已经成定案。该部记者还特登前往王立强在澳洲的居住地想采访，但未见到本人及其妻小。邻居虽然知道王立强夫妇是边个，但是拒绝透露更多关于王立强的行踪。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